这个德育五件，212年，但自身的心啊，可以跟天地万物相感应。我们看242页，王仪公正，这是宋朝的贤相，他的父亲其父建子伊尊，他之前非常的稀有，是都是拿来印千古文章，所以古代特别重视稀字。一看到纸上面有字了，就觉得要非常的恭敬，问你关照你在哪。是他的父亲看到这些字在地上，必夺食，把它捡起来，以香汤洗而烧之。很恭敬的用香汤洗一洗，然后再拿去焚烧。是一个小的动作，但是却代表着他对圣贤人教诲的那尊敬的心。一夕一晚上，梦至圣，夫妻悲悯。孔子啊，到他梦里啊，拍拍他的背啊，如何敬重无知之情也？哎呀，这么重视。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的教诲，恨如老矣啊！哎呀，你年纪大了，现在再开始读书啊，可能晚一点了，无可拯救。当令真身来生主教，让我的学生啊，真身是终身啊，传孝经的终身。来生出家，显大门，因为他恭敬古圣先贤的教诲，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福分、福田靠心耕耘。来，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心田呐、大分呐、三种。恩田、悲田、敬田，哇，这个是非常恭敬。孔老夫是恭敬圣贤，所以显大门户啊，就他们家有大福报。所以，所谓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甚至是子孙保持。有福的人呢、他后代子孙这么有福吧，还一直继续呢。我们在圣贤、古圣先王当中，大舜他孝道圆满，孔子就赞叹他。保持啊，果不其然，4000多年之后，他的子孙都还在继承大舜。我们了解到啊，古月河东至。都是大顺的后代，您的尊姓在黑板上的请举手。好的，我们掌声欢迎大顺的后代。传了4000多年了，他子孙都 了凡之训说到的，有百世得者，定有百世之数；有十世之得者，定有十世之数。你没有得到一生就是败家子。我们前不久才一起学习啊，训练思考。一个人很定色啊，生日都是败家子。比色之人，比色之报，比生之恶人。哎，为什么一个人很定色会生败家子？因为一个人又穷又吝啬，就积财上道。旁边很多很苦的人都饿得不行，饿死了，他视若无睹了。人的良心啊，看起来了，人的德啊，就折掉了。所以有德是念恩，有慈悲心。反过来，恩将仇报，没有慈悲心，不恭敬啊，就是损德啊。好，所以孙啊，也是靠德行啊来感得的。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求子三要？没有，是不是？那这个就严重了。重要的啊，求子三要，成亲之后还是求个好儿子，只有方法啊，求个好子孙啊，敦伦积德，以义服亲。我们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这些留名青史的圣贤，他的后代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不衰，那不就是因为他这种真正落实的论坛积得很厚的所干造来的吗？另外呢，他也留下了好的榜样给后代学习。第二，保身戒律，以德先天，胎幼善教。东西不要只为自己，是吧？你看到这个，哎呀，有人还没生呢，赶紧去告诉他。这一念心啊，你跟你的后代就有福啦。人家没福，就是只想到自己才能没福。就我们有朋友啊，他孩子比较大了，他才认识的，走到哪跟人家讲，一直会讲到连剪头发。人家在给他剪头发，都是给他讲地址，结果这个剪头发的还怀孕，听他一讲呢，就开始给小朋友念那个地址会的读诵。后来听说这个小姐说到呢，孩子生出来还挺乖的，那请问他有没有功德啊？有啊，尽心尽力啊，这个 在都相信西方的说法，其实人体啊，它的健康，人体它是协调的，它是很微妙的，在东方来讲叫做小宇宙。所以男子的精气啊，它是可以跟女子结合之后呢，它是可以变成一个人体啊。所以它不是只有身体，只有蛋白质，只有什么东西而已啊，那个看得太浅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学这些东西啊，健康教育就是这么讲啊，那个都没关系，就非常的重。很多没结婚的青少年都不懂，结果就因为不珍惜精气啊，整个人身体挂掉。讲这个呢，我比较不在行。大家去看特荣兴博士，他举了几个个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学生，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头一样。都有点秃头的，身体非常弱，他就是不懂养精蓄锐，消耗精气啊，从十几岁就开始。所以说实在的，这些道理不懂啊。第一个，男人呢几乎找不到受众人群，统统都是夭折。我不是说大家啊，我是说假如不懂啊。第二个呢，生不出真正健康的后代，所以这里提的非常重要，保身体，先把身体调健康，才能给孩子好的基础。夫妻都是，不要身体不好的急着要怀孕，还想把身体调好，保身体。三，胎幼身娇，所以诸位学长们啊，胎教前面还有两个重点，有没有？先有好的德行，那些感应好的后代，再来还要注意先天，夫妻要把身体弄好，再来是。胎教，还有3岁以前的教育，1000天左右啊，这孩子一生出来，大家应该都看过啊，刚出来的孩子那个水汪汪的眼睛，哇，看什么好像都很敏锐。他虽然不会讲话，他都在学习啊。还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母亲。的风范就很重要，他的母亲啊特别亲密，把家里的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都在观摩，他都在想，所以真正真实的父母长辈他一定给孩子做出好榜样，这3年的根基一扎牢，哪怕社会风气不好他也不容易学不住，因为他根基里的。现在很多人很担心小孩教育，然后就开始打听我哪里有什么学校急得半死，好像没有一个好学校他孩子就没救了，大家想想这个逻辑对不对？影响孩子最大的第一个是家庭啊，我们现在有时候思考舍本求末，舍近求远。现在社会风气不好，还是有很多孩子教的好啊？为什么？他父母的身教很好，而且说实在的， 今天我们在那里非常的担忧慌张啊，能找到好学校吗？可是你一惊慌的时候，判断力都不够，但抉择你会想说，反而心很笃定、很镇静的时候，好的缘都会来。这种情况啊，在所有人生的抉择里面呢、啊，都可以体会得到。就比方，选择心很静啊，还有判断去选好书来看，啊，去选好的朋友来交，很慌张的时候就会选择错，或者比方说选对象。闽南话说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所以很急躁决定的时候呢，后悔的非常多。所以反而人能够定得下来，澄清错误自己，给孩子做榜样。来，发一个心愿，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教成圣贤，来为往生计决绝，为世人为主。这一念心呢，就是一步大步。可能孩子很多好的缘分慢慢就结上了，所有的缘分呢，都是自己的心去赶来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王真先生他的父亲呢，真心恭敬心赶来他们家族的姓氏，果身义工，英明正直，状元名相，考上状元就是名相。所以接着文中讲到，此事文昌喜极，文昌帝君的喜之文呢，特引劝谕，特别强调这个喜极的事实。中父在泸州杨百姓做经文而举家海难，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杨百姓呢，居然坐在经书上面，结果举家呢都害得这么难看。我们要了解呢，圣贤人都是因为经典的教诲才成就他的道德品，进而利益百姓。所以经是圣贤的五经啊，这我们理不清楚。圣贤有经典的教育而来呀、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就像看到圣贤一样的光景。所以昌君贤于坤，禅孟子和全家灭亡，不尊重孟子这一说啊，感觉不好的文化。杨泉山埋自己而无私的客，哇，他们家这种珍惜自己、珍惜文化的态度，后代无私都考上了进士。李子林丧葬自己而一身清官，虽不及西乡时，大略皆遭遭火爆。这样的例子呢，太多太多。好，接着我们看下一个故事，讲到宋春佑宗南昌先生庙。南昌这一个地方的孔子庙呢，亲 降低到心庙。其余人举止不动，佛像不坐，举不动。一世子在一旁祈愿，这是读书人啊，在一旁开玩笑，说世子未坐。 教导我们的孩子以后有学问、有智慧、有道德，那首先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出好学的榜样。我们自己要是好学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才会是好学生呢。好，我们看到第九。编排啊，是以论语的这个顺序，从第一篇开始编起。好，第一句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那虽然是短短的一句经文，但这句经文其实都包含了整个学习的它的精神，学习的秩序，哎，都在其中了。我们看这每一个字都很有含义的。第一个字，学而时习之。整部《论语》从学开始谈起。其实人只要学习了，他就能有智慧。他有了智慧了，他就能够立己，又能够立人。那他这一生就会活得很有价值了。哎，这个就是学习的目的啊。我们从幼儿园、从小学，一直这样在学校里读书。我们了不了解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没有读经典呢？我们读书读了十几年了，就是读书自己考试，是吧？就是写在那考卷上而已啊。啊，那是学习的之末啊。真正学习就像大学一样，大学之道在明德啊，能明德，明德就是《三字经》讲的人之初，性本善，能明明德就是恢复自己的本善，这个就是学习最重要的。恢复了本善，成就自己的智慧。在明明德，这是学的，自己觉悟了，进而呢，在清明，这个叫觉察，自觉觉察。把自己的觉悟跟觉悟他人、帮助他人，做到尽心尽力圆满，叫始于自身。所以，读 话呢，你人生就清清楚楚了。我以前还没他引出经啊，光是想这个人生要干嘛，都不知道想了多少时间，就是没想明白过。途径不太重要，这是苦涩先生的智慧跟人生的经验。所以孔子曾经说：“无常终日不死。”一整天没吃饭，终夜不寝，整个晚上没睡觉。想啊想啊，还是没想明白。一事无益，不如学也。这个学其实就是打开经典，从古圣先贤的教诲当中，就能得到很多人生的启发。好，所以我们的人生呢，以我个人来讲。活了二十多年了，糊里糊涂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终于打开经典了，得到老祖宗的智慧恩泽，才慢慢把方向搞明白。所以祖宗虽远，一时不可成啊，子孙孰能与经书。人不读经啊，人生真的是浑浑噩噩，甚至于是是非善恶、邪见、邪正都分不清。好，所以我们了解到，学习是有，学习是有智慧之后能去帮助的，是恢复我们的本身。德能跟智慧，说《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开头就是本。我们人生的目标就在这。还很重要一点呢，认识自己了，我是有本善的。人真正清楚这个真相啊，他就不会没信心了。在我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啊，遇到有信心的人呢很少。大部分都比较没信心，比较消极。所谓的那些有信心的啊，其实仔细一想呢，叫狂妄，自卑。而且啊，在这个时代啊，人喜欢攀比，比来比去，哇，哎呦，人家那个头发这么黑，我有点黄；人家那个眼睛这么大，我这么小；人家那是双眼皮，我是单眼皮；人家身高176，我身高才160。哎，人家是大学毕业，我才怎么样？哎，人家先生赚钱赚这么多，我先生赚这么少，全部比来比去，你说还有谁有信心呢？都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所以我们把信心交给谁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交给谁了。哎，人一没有信心啊，遇到什么事情很容易气馁，很容易退缩。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打败我们，只有一个人会打败我们，自己的消极，自己的这个没信心，不知道耗了我们多少时间跟精力。你假如有信心，好做，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否定自己啊！我现在说起来是挺轻松的啊，其实我以前也是啊，很没信心。 些想一想，挺真的，讲挺真的，心脏要不错，哦，不然听一听说心脏跳得太厉害没有？有时候我们只是活着活着啊，喜欢听假的，不喜欢听真的，喜欢听好话，不听不喜欢听实话。然后呢，同学还有拿那个心理测验给我做，做完成绩出来，50分，你的个性很像老虎型，你的70分，你的个性很像无尾熊型，还有说你个性很像孔雀型。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一个心理测验说你的个性很像大犀鸟型。结果做完测验，拿着这个成这个结果来，很高兴跑去跟朋友讲：“哎，我个性很像孔雀，很像无尾熊。”大家重新去思考一下，神没有注重圣贤的经典，要活成什么样子？会活的啊，像畜生。都可以高兴半天，没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居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能跟畜生比的高高兴兴。所以经典是太慧眼啦，不然真的人类是越活越倒退。我比较幸运在哪里？我是读经了以后呢，才去示范阅读，哪一些恰不恰当的，我能判断。假如是高中毕业上来读大学的，他们就不一定能判断出来。因为现在的风气叫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哇，都是新的理论来了。结果我一看，把我吓坏了。那个理论。从哪里来的？拿狗做实验，拿猫做实验，拿老鼠做实验，做出来的结果写成一个理论，拿来教谁？人。请问大家还会教什么？教成狗是吧？教成狗不错啦。为什么？拿狗的目标来教嘛，他一不小心就狗都不出了嘛，是不是？你拿圣人的标准，他最起码还像个贤君子嘛，你拿狗，所以大家这么一思考，现在的孩子不孝父母，行为这么叛逆，知道问题在哪？他的理论是狗跟猫的事情教他吗？又没有拿《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怪不得孩子啊！所以啊，我们是抱着报恩的心啊，来读经啊，没有古圣先贤的经典，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活成什么样子，甚至于还有没有。活着都是个大问号啊，不懂道理啊，把师傅都给遮掉了。所以学三字经讲的真修行，三才者天地人啊，要学的成就德行啊，就像天地一样。就是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切读书人思考的都是怎么样第一天下， 到他们两个的背影都不敢打个水， 还会啊，汗颜啊。那老人还一起扫地洗碗，都是冲在前面，不够的。教化了所有这些晚辈啊，所以现在这种传统文化本身都是三代同堂，老中青一起学啊。这老者的带动所有的晚辈，那年轻人学也很好，刺激我们这些中年。好，所以确确实实啊，有开始都不会晚，而且只要自己真正下决心、用心，自己会有成就啊，也会启发很多晚辈更有缘的人。那《三字经》告诉我们，苟不教性乃迁，我们就很清楚，学习最重要，去掉习气。俗话讲的多余见识啊，这个字就好比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本善念头，它是被这一些陋习给障碍的。所以学习啊，最重要的是放下习气。很多人对这个学习会觉得，哎呀，学很多，越多越好啊。弟子会告诉我们，不必学，但学问彰化成文，越学越傲慢，好为人师，就不得学习的利益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了解到，学习是放下的过程。学习要真实啊，没错啊，一个人自私自利放不下，他能忍什么？要放下自私自利，真实性自然就升起来了。放下虚伪，真诚性就显现了。放下傲慢，平等性就显现了。放下染著，清净心现前。一个人欲望很多，贪求一大堆，每一天都困在这些欲望里，他怎么可能没有智慧？欲念之迷啊，地念之魂啊！一个人一直在追求欲望啊，就好像洗白粉一样。有点中毒了，有点魂不守舍。哦，只要是要去满足欲望了，哇，精神百倍。啊，只要没有办法满足的啊，就开始不行了。所以，我们从《三字经》了解到的，苟不教性乃迁，去掉习气。大学也告诉我，古之欲明民德于天下者，先知己啊，欲知己过者，先齐其家。哎，这一段话都是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本，什么是国。齐家是治国的本啊，我们自己家庭都乱七八糟的，怎么去利益社会呢？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就是齐家的本。什么是修身的本？诚意、真心。那一个人怎么诚意、真心呢？叫做刻苦持之下去。所以我们看这个经典一对照啊，都明白学习的重点在哪，格局 善作的心，把这个尊贵的心呢，把它收回来，变成正义的心。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啊，究其方心之一啊。我们的心呢，都被这些外在的欲望啊，所迷惑啊。找回我们的真意真心，我们的本身，这个是学习的。好，而这个学了，学经典，而学习的秩序啊，第一个，首先要有信心。相信经典，相信自己。有同学就讲了，我是很相信经典的，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每一个人呢、都有他一套逻辑啊，不过好像不是很合逻辑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我相信经典，我不相信自己。大学。打开第一句话是什么？在明明德啊，你说你相信明明德，而不相信自己。三字经一打开来，人之初性本善，你说你相信三字经，不相信自己。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的道路当中啊，有一个态度非常重要，随顺圣贤教诲，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不随顺自己的想法，随顺自己想法了，那我们本来就没有智慧了，再顺着自己的，不就是不进则退了吗？上一节课我们好像又找来这个垃圾车是吧？是不是把以前错误的想法啊？打包了吧？哦，难怪大家这个礼拜气色不错。哦，人这个烦恼少了，身心愉悦，烦恼轻了，智慧长。是学习的秩序啊，心觉心正。学啊，就是相信圣贤人的教诲，进而去学习他们的教诲，就深入经典。心结啊，都在这个学习当中。接着呢，有了目标，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过去，它有一个路径道路才能走过去。所以这个习字啊，就是路径，就是道路。这个习字就是实践，效法经典，效法圣贤，学一句做一句，这个叫习。大家看这个习字啊，上面是个羽毛啊，下面是个白。因为那个鸟啊，小鸟学飞啊，它首先先得要拍拍翅膀，翅膀一张开来，这个肚子就露出来了，白白的毛，这就强调学的东西一定要去实践自己。 在哪里？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我们有这样很正确的学习态度，他每学一句啊，他会去思维，我在工作当中应该怎么用？我在生活、我在处事的时候应该怎么落实？他不会学是学，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假如没有这个正确的认知啊，越学越错，他不会挥霍。比方说，居有常，念不变。那我们想到这句话，在家庭怎么落实？在工作怎么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怎么去落实？其实啊，人假如没有常，他的心是定不下来的。生活没有规律啊，乱七八糟的，心都定不下来了，家业跟事业能好吗？不可能。一个人很有规律的心定下来了，他才有收获，他才能从容去处理他家庭事业上的问题。职场含义就很。广泛的，比方一个人健康要不要长？现在太极拳八段锦，很多健身的方法，我敢跟大家保证，每一个人最少可能懂两到三种以上，还有懂十几种的，可是身体还是不好。为什么？长啊！这些健身也好，学问也好，要真得利益了，他一定要有恒心。包含父母给孩子做好榜样，你没恒心没法教。做没两下，哇，父母原形毕露。这个长教不了 啊，甚至于至关主要定位，这也是长的。没有这些长，没有这些规矩，人随时随地都是慌张的，心是乱的，成不了结果。我也跟我们讲，这个长是很重要的。我们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十五点起床，长了孩子就学到好习惯。这些生活的好习惯呢，真正给了孩子，不知道帮他省了多少医药费啊。生活没有长，没有规矩，吃再多营养食品都没用。现在的营养食品更多了，这生活不正常，肠胃都不吸收，那就浪费国家粮食。我讲的有点心虚，要把经络调好，多运动，经络一通畅，气血就好，吸收也好。每一句我们学的时候，如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大家觉得我最近气色怎么样？我最近比较乖，每天都运动， 一百本经典都没有落实，毫无无力，而且还有害处。脏话怎么可能呢？所以有一个比喻讲，真龙得一滴水，骗杀众人。这个意思，真龙是得啊。一个人真正把，比方说他听到公子讲，夫子之道，忠恕国礼，从此以后对自己要忠，对别人要忠，对一切人要宽恕，要体恤，要出其心，设身处地。请问大家，这一句教诲对他的人生会有多大的影响？不止他的德行会一直上去哦，他身边的人都会被他感动。哎，怎么体恤？怎么体恤你？告诉我，怎么得一滴水啊？这一句京剧啊，化成了他的存心，从此以后都是众书待骗杀世界啊，骗杀你中国人。泥龙，用泥做的龙，泥龙终日泡水中。哇，很多水很好啊，哇，经典很多很好啊。泡泥，就是泥溶泡在水上会怎么样？这就化掉了，他没有办法给世间这样感动啊！因为泥溶要自身多难嘛？为什么他被自己的习气都困住了？他怎么去帮助别人？对于去学习传统文化就非常关键。再来呢，还有一个学习的关键点，就是这个实践。我们有去实践的，请问实践多少？保持多久？来学了，可是进进退退，还是很难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大学里面开头第一段就说到：道也者，不可。我们的起心动念，这个心念能够实施依教奉行，来到圣贤的教会求助，那他不只能保持他的学问呢，他还能提升他的学问。但是，假如不能够实施保持，我们就很熟悉一句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这个进退呢，我们自己学习的这个力量，能不能抵得过后退的力量？一个人在学，不代表在进步，是可能退步的不严重，是否？要想进步，那得要加强 好的念头挣多少？有没有挣一半？假如没有，我们虽然在跑步是吧，还是在往后退哦，只是退的比较慢而已。以前退的快，现在退的慢哦。我要时时保持到正的念头超过跑步，慢慢到几乎快没有不好的念头，哇，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时时就是一个重点，我们得要保持。这个保持啊，当然时时要关照自己的心，不怕念起，只怕去世。正念心切呢，邪念自然，那就忽然不上去。所以圣皇之分呢，就是在这个一念之间保持好自己的正念。但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懂不懂？知道啊，好像还是不懂。哎，又想到古圣先贤讲的一句话，叫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个是几百年前的圣贤人说的啊，好，那我们学习要学会自知，我们有自知之明了才好学。哎，不自知，那我们现在多久不读书，面目可憎？哦，所以这里我们清楚这个情况了，书一放下就面目可憎了。所以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啊，觉得要精进不懈怠，才能保持，而且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胡思乱想，一有空马上经典拿出来读一读，听主耶稣烙在脑海里清楚，一遇到情况马上可以提起来，这个都要靠下功夫啊！读诵读诵诵诗，这个待会都会讲到，孔子的学习的经句都有。这个时候，时时能记得起来，才能演得出来，做得出来啊！为人演戏。所以我们必须共勉，精进的听经读经，都不浪费时间。工作是不是学习？不能说读经才是学习，工作不是学习啊，那不行啊，现在就变成一个执着了。哦，打开经典才叫学习，跟人家讲话才浪费时间。哇，你越学越不平，越学越清高，越学越傲慢，那不行啊。遇到人，遇到事情，就是在看见我们学什么样。学的东西能不能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所以工作也是用功，生活、家庭，在跟亲朋好友相处，通通是在用功，功夫才能不断啊！不然我们一学习执着的一定要听经读经才能学习，一边在跟人家讲话，人在魂不在。真是的，话就多浪费我们听经的时间。那我们的真诚在哪里？当下很真诚跟他谈， 绍给他，都把经典介绍给人呢，都聪明智慧了。不然越学执着越多的智慧就没有。所以这个师呢，就是时时保持正念，时时保持一个虚心的状态。你假如睡觉的时候也在读经，看我们的全学，恭喜你，状态不错。结果孔子就反问学生呢，那你觉得什么叫大呢？学生回答，他在家乡里面啊，人家都知道他，在这个国度当中啊，人家就知道他。孔子说，这个不叫大，这个叫有名气啊，要问叫大。学生接着讲，就是什么才叫大？教诲我们就感觉得到啊，学习不从心理上去关照，很难真正得到真实的。知则好矣，察言而观者。 察言而观色，他很通达人情，这样他才懂得怎么去安慰人啊，怎么样去引导人，他基于人情啊，才好跟人家引导，跟人家交道。他就不通达人情了，哪怕他懂很多了，都跟人家格格不入，而且跟人相处，绿一下人就是人下人，非常谦虚恭敬，就像夫子一样，温良恭俭让。这温良就是真的是有道理，很恭敬，待人很谦卑的。所以没有的。讲这些话，可能学生呢对很多道理都还没有办法很深入，因为人呢还是比较容易看表面。哇，这人名气很大嘞，所以接着呢，夫子讲到的色取人，这个色就是他的外表，他很刻意的表现出我是仁慈之人给人家看，其实他私底下的行为呢是跟仁慈相违背的行为。比方在今天一个人在，比方说在做公益事业，做公益事业好不好？大家放心，我的问题不会太难。做公益事业哦，在做弘扬传统文化的事业，一接到电话，哇，非常客气哦，哇，对人非常亲切哦，啊，有问必答，有什么需要他尽心尽力的帮忙。电话一放下，跟同仁吵架，真有。那你说他在斗争吗？不在斗争啊，那好像演给别人看的都很好啊，自己关起门来不能看的。我们比方说师道，师道啊，夫子出于师，重要的师道啊，要有师道。那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跟朋友亲得不得了，然后兄弟姐妹他理都不理，你说兄弟姐妹受不受得了？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那一个家庭是这样，推而广之，在一个单位里，你对外面的人嘛，对里面的人。这么不好，谁受得了啊？舍取人而行，可是呢，麻烦麻烦在哪里？他还不承认，取之不已。我挺好的，你看我多热情啊！所以我们学的怎么样啊？不要问外面的人啊，不准啊。问谁？问自己，那是有功夫的人才问。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问最近的人，身边最近的人，有结婚的问另外一半最近。学了之后，人家有没有越来越亲？